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继续在神的殿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忍耐呢，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属灵品格。雅各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么上两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题目都是忍耐直到主来。那么要如何忍耐才能够忍耐直到主来呢？雅各给了我们三个榜样，那就是农夫、先知还有约伯。我们继续读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洪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风云变幻，你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爱也永不改变。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就让我们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谢谢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讲的时候能够带着你圣灵的感动，能够带着主你的恩膏来传讲。主啊，让他能够不折不扣地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明白清楚。主，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使我们听的时候也能够听得清楚明白，能够听了受感动，而且能够愿意照着主你的话能够来生活，能够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难关，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能够尊主为大，荣耀你得胜的尊名。主，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愿主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我们交托仰望，完全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呢是忍耐直到主来的第一讲，忍耐如同农夫啊。忍耐如同农夫呢，就是在这个是忍耐的过程当中，既要耐心等候，又要积极的行动。我们要如同农夫那样子耐心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因为降雨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凭着信心忍耐等候。在神赐下秋雨春雨之间呢，我们要如同农夫那样的积极行动，辛勤耕耘，因为呢，耕耘是我们的本分。然后呢，雅各书五章十节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是忍耐直到主来的第二讲，忍耐如同先知。我们是透过先知以利亚他的生命经历和他的榜样来学习忍耐的功课。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次只分享了两点，就是忍耐环境的恶劣，忍耐身份的卑微。我们分享到以利亚是在以色列属灵光景最黑暗的时候，在以色列做先知。当时呢，北国以色列的国王是亚哈，而亚哈呢，他娶了外邦女子耶洗别做他的王后，而亚哈呢，就在王后耶洗别的这个唆使之下，他就开始敬拜外邦的假神，拜巴利，拜亚瑟拉。那么亚哈在北国的首都就是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庙，在庙里的话又筑坛来敬拜巴利。这样亚哈作为一国之君，他不仅自己 拜那个巴利拜偶像，他也带了个很坏很坏的头，就是他引导了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巴利，使整个国家都陷在这个是拜偶像的罪恶之中，然后大大的惹神发怒。以利亚在神的感动之下就去责备亚哈王，并且宣告神的审判，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但是呢，亚哈他并不悔改，亚哈王和以色列的百姓继续的来敬拜巴利，拜他们的风雨之神，拜他们的生育之神，丰收之神。结果呢，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的审判果然临到他们。三年之久，以色列果然是不降露不下雨，遍地干旱，全国饥荒，以利亚也成为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犯罪的受害者，同样经历着干旱，同样经历饥荒。但是呢，神指示以利亚去逃难，先是让他逃到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在那里呢，让这个是乌鸦叼饼和肉来喂养他。之后呢，又指示他逃到这个是西顿的撒勒法去，在那里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他。我们看到以利亚忍耐了这个环境的恶劣，他也忍耐了身份的卑微。忍耐如同天，忍耐如同先知。第一呢，要忍耐环境的恶劣；第二，要忍耐身份的卑微。这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两点。今天我们继续来透过以利亚的经历和生命的榜样来思想忍耐的功课。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那就是忍耐侍奉的压力。忍耐侍奉的压力。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这说明以利亚忍耐环境的恶劣，忍耐身份的卑微，已经足足忍耐了三年，直到神的话语临到他，他才开始有新的行动。我们忍耐等候疫情的过去，我们忍耐等候还不到半年，但是我们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漫长，因为忍耐等候不容易啊。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呢，靠乌拉叼肉和饼来供应他，在撒拉法由这个是寡妇来供应他，他忍耐等候神的旨意，足足等了三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我相信在这三年，在这个很漫长的三年里面的话，我相信神有许多的话语临到以利亚，来安慰他，引导他，以致呢他可以继续的忍耐等候。但是呢，神没有吩咐他去见亚哈，他就不能够自作主张的去见亚哈。所以聆听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这是先知忍耐等候的秘诀，也是先知侍奉的秘诀。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那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当作这个是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啊。雅各强调，众先知是那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先知必须要先聆听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然后才能够奉主名说话。因此呢，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聆听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安静等候，按着神的话语积极行动，来听神的吩咐来去做事情。如今呢，以利亚听到神的吩咐，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这句话里面，你是否能够体会到以利亚作为一个先知他侍奉的压力呢？也许你会觉得太简单了，神明确地对他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使雨降在地上。神的话说得这么明白，那么就照着神的话去行就行了呗。神说你去见亚哈，那就去呗，去见他呗，然后就等着看神迹，等着上帝把这个是大雨降在地上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简单。三年以前呢，这个以利亚就向这次国王亚哈宣告了耶和华对他的审判。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亚哈听了这个是以利亚对他所说神的审判呢，本来就已经非常的不高兴，而自从以利亚呢宣告了神的审判之后呢，以色列果然是滴水不降，遍地干旱呢、这个是整个国家都闹起了严重的饥荒，人和牲畜都快要渴死了。因此呢，亚哈对这个以利亚是非常非常的恼火，到处派人去抓捕以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利亚要顺服神的话语，以利亚要去见亚哈，那是自投罗网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就是侍奉的压力，要顺服神，要听从神的话语而侍奉，有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呢，感谢神，亚哈他顺服了。列王记上18:2开始到6哈，就说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呢，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啊。我们看到，就是自从他上次宣告了这个是神的审判，他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果然就是已经撒玛利亚就有大饥荒啊。那么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俄巴底是个很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也居然是以利是这个是亚哈的这个是家宰帮他打理他这个皇宫里面。那么在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来供养这些先知。所以说明就是在这个国王王后的堕落的时候，身边还是有敬畏神的人。亚哈呢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或者救活马，免得绝了牲畜啊。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我们看到这是国王还有国王的这个是亲信，国王的家宰都亲自出来找水，免得牲畜都渴死。可见就是这个是干旱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在这个是路上的时候，这个是俄巴底正好就遇到了这个是以利亚，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以利亚就告诉这个俄巴底，你赶紧去告诉国王亚哈，让他来见我。那个是俄巴底听了就害怕，他说先知以利亚，您知道吗，亚哈王到处派人去搜查你，到处派人去抓捕你，你竟然告诉我去说以利亚就在这里。我如果去告诉国王说以利亚在这里，说您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您提到了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了。到时候的话，亚哈来找你而找不着，说我骗他，那他不把我的头都砍了吗？这个是以利亚对这个是俄巴底说，你不用担心，我跟你保证，你告诉国王说我在这里，他来的时候我必然让他看见我。这样子的话，俄巴底他就去了，就对那个是国王对亚哈说，亚哈王啊，那个是以利亚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去见他吧。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亚哈就去见这个是见以利亚。然后17说，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我们看到这个是国王亚哈是非常的生气，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侍奉巴利，去随从巴利。就是现在你当差遣人呢，你要差遣人把这个是以色列的众人，还有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呢耶洗别所侍奉的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你让他们通通都到加密山来见我。亚哈这个是以利亚为什么要对国王亚哈说，你去召聚以色列众人，还有召聚那850个先知，那就是当然是假先知嘛， 这个巴利的450个假先知，亚瑟拉的400个假先知，加起来就850个假先知。那么以利亚为什么要让这个是国王去召聚民众，还有召聚这些850个假先知到加密山去见他呢？因为以利亚呢，他要在加密山上要显明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神，到底你们所拜的巴利是神呢，还是我所侍奉的耶和华是真神呢？那个是以利亚要向以色列众人，要向亚哈，向他的仆人，向以色列的民众都显明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因此呢，感谢主哈，那个就是那个是亚哈，也就听从了以色列的这个是挑战，他就是真的就派人去把这个是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呢850个假先知都召集来到了这个是加密山上。然后呢，以利亚就对民众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侍奉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们就当听巴利的话。那个是百姓无言以答。那么以色列就对众人说，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说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那么你们要给我们两个牛犊啊，巴利的先知可以先挑一只牛犊，你先挑，你的人多，我还给你优先权，你可以先挑，你挑完了你再给我一只牛犊，我们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大家都不要点火，看谁的神把他的牛犊烧成燔祭，那么谁所拜的神就是真神。百姓听了之后都欢呼，好啊好啊，这个比赛很公平，比美国总统选举还要公平啊，这公平 good deal 好。那么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然后就是那个是好，你们都已经选好了，那你们把你们的牛犊切成筷子 放上去吧，看你们的神有没有降火烧毁烧你们的这个是牛犊，烧成燔祭哈。然后呢，就是这些巴利的先知啊，然后怎么样呢，就开始求告他们的神呢，从早到晚他们的求告都没有一点点的这是反应啊。那么到了这个是中午的时候呢，以利亚就笑他们，他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当叫醒他们。我查了一些解经书，他说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呢，其中有一个解释，他说他或默想就是他大概去大便了，有可能是这样子。他说可能你的神在厕所里，你的神在睡觉，你的神在干嘛去了，你大声点喊吗？所以这个是以利亚就笑话他们，然后呢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些就是巴利的先知也更着急了，他们就怎么样，大声求告啊，按着他们的规矩怎么样呢，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就是这种极端的拜假神的这种偶像的崇拜，他们有些很极端的行为，以为自己的话喊得大声神就会听，然后呢还不听的话就自残，然后神他的神就感动了。但是的话他们就是怎么样，自割然后自刺，然后的流血，结果怎么样，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到了下午的时候的话，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说明他们的神一点用处都没有。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这个百姓就听从这个是以利亚的话到他这边来，因为百姓已经看了这个拜巴利的神从早到晚已经弄了这么久，所有的法术都用了，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的话这个是百姓就听从以利亚的吩咐到他这边来，然后呢然后以利亚他就重修毁坏的这个是耶和华的坛了，然后呢就是取了十二块石头，然后用这十二块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在坛的这个是四围挖沟啊，然后那个是这沟很深的，然后呢又在坛上摆好了这个是柴，把牛犊切成筷子，然后摆在这个是柴上面，然后对众人说，你们去用四个桶， 然后那个是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啊，然后这个是百姓就听从以利亚的吩咐，去把这个是水挑了四桶水，倒在这个是祭坛，倒在这个燔祭和柴上，倒满了第一次。以利亚又让他们倒第二次，又倒第三次，然后的水都在这个坛的四周围都流满了，沟里的水都满了。那么以利亚为什么要让这个是百姓倒这么多水在燔祭和柴上呢？因为倒这么多水，如果还能够点着火的话，还能够烧成燔祭的话，那么就说明完全是神的作为啊！倒了水，而且不用自己点火哦，是让他自己烧啊，那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但是有些人怀疑，他说三年的大干旱之后，到哪里去找得到这么多水呢？那个是牲畜都快渴死了，谁能够有办法找得来这么多水呢？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加密山呢、啊，离这个海很近，可能以利亚让这个是百姓，让这个是众人到这个海边去挑了水过来，反正呢就是让这个是他们三次，每次四桶，把水都倒在这个是燔祭和柴上，倒满了水，边边的沟上都流满了水，这个燔祭和柴都湿得不得了。那么到了这个献燔祭的时候呢，那个是先知以利亚就近前来，他就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百姓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又使你的百姓能够回心转意。于是呢，就是他祷告了之后，神就从天上降火下来，然后把这个是牛犊，把这个是柴火，把这些木头啊、石头，还有说尘土，还有沟里的水都烧干了。感谢赞美主，这个是百姓看了之后就俯伏敬拜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时候以利亚就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抓住巴利的先知，不要让一个人逃脱，你们抓住这些所有的假先知。然后呢，以色列的百姓就把这些假先知通通的抓住，然后以利亚呢就带他们到这个基顺河旁边，在那里和百姓把这些假先知全部都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确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他有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他说三年不降雨，那就三年不降雨，他说有大干旱，的确就有了大干旱。结果呢，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他有勇敢的心呢，他敢于去对抗君王，敢于去对抗假先知，他有神的同在，他祷告，神就降下烈火来把他所献的这个是燔祭、木材、沟里的水都烧干了。他有呼召的能力，他呼召百姓，百姓就顺从他，把那850个假先知都杀了。我很纳闷呢，为什么亚哈身边的这个是保镖团不起来保护那些假先知呢？我想这个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就是这个是亚哈。我相信他还有他身边的这个保镖看着这个是以利亚祷告，神竟然降火把燔祭烧得干干净净，可能他们都看呆了。这时候群星汹涌，大家就把这些假先知都抓起来，把他带到基顺河，把这些假先知都杀了。以利亚顺服神的吩咐来寻找亚哈，来责备亚哈，又和850个假先知斗法，那是这侍奉当中极大的压力啊！有神的同在不等于没有压力。亚哈王有可能将他抓起来的，先知耶利米就是去传递神的信息，然后去责备国王的时候，然后就被国王软禁起来。那么以利亚他也完全有可能被亚哈，也有可能被这个是亚哈软禁起来。那么以利亚要跟850个假先知斗法，可能在斗法之前的时候，说不定这850个先知有可能拿石头扔他打他，这些可能都有的。我们读新约使徒行传， 这个斯提凡，他讲了一篇这个感人肺腑的，这个是讲到，那么他就从以色列的历史来传讲，他说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是那位真正的义者。他讲的非常非常好的一篇讲到，结果怎么样？以色列的百姓咬牙切齿，拿石头就把斯提凡打死了。所以有神的同在不表示没有危险，有神的同在不表示没有压力。侍奉神必定会有压力的。对我而言，在侍奉当中最大的压力其实还是预备讲道，因为神的教会是要靠神的道，靠神的话语而建立的，所以每次讲道都尽可能要确保自己的讲道这个是解经是正确的，有了正确的解经，还盼望能够找到恰当的例子，能够让所讲的内容能够听得明白，有了这个是例子，有了例证之后，还要盼望 有这个应用，能够使这个信息能够应用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又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也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因此呢，要预备一篇讲道，从解经例证到应用，需要有许许多多的读经祷告默想，看参考资料，查考很多的资料等等，然后再到写讲章，然后再到反复的修改讲章，所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心血，压力是相当大的。不过呢，感谢神，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而且呢，对我自己的生命也是一种促进。同样的道理，教主入学、带领查经或者带领预查经也有不少的压力，因为同样是传讲神的话语，同样需要有解经例证和应用。也许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不会吧，叶传道，好像看你带的挺轻松的样子。其实不是的，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你要去解经例子应用，你要有很多的读经祷告默想预备，包括可能你看我忘很多的例子，其实是要提前设计很多很多的例子，怎么设计，这些要花很多的心思才能够跟大家有互动，所以还是蛮有压力的一件事情。不过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恩典圣经教会有很多非常成熟的圣经老师，可以教主入学、带领查经，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工作。所以呢，我教主入学、带领查经的这个时间并不是太多，减少了我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看到今天像韩大姐这样子，她带领这个是主入学，大姐能够看得出来，她要花多少的功夫来预备，有各种各样的地图、背景、历史等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有很多很多灵命的造就。我看每位老师们都是很认真的预备，为此感谢神。我想弟兄姊妹也不仅是为我在讲台上的信息祷告，也要为其他的主入学的老师啊，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都要多为他们来祷告，当然为我们教会每个侍奉的众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同的来祷告。所以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主入学老师，这减少了我很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恩典圣经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会议比较多。我每个礼拜二要开这个是牧者会议，礼拜三的话要开那个是叫什么 staff meeting， 也就是那个是员工会议。然后 MMT 又我们这个是月语堂圣工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会议，那个这个会议时间不算长，也蛮愉快的，感谢主。每个月呢也可能要开 EB 的会议，这个是那个是一开的话8:30到12:30，但是通常还要有加时赛，可能还要比这个时间更长一点点。有些时候里面的一些决策的内容，因为涉及到全教会，还是蛮有挑战，蛮有些时候还是有压力的，因为会涉及到整个教会的决策，不同的堂会也有不同的一些意见等等我们在里面侍奉的话，那又不能够讨人的喜悦，但是你的观点跟别人的不一样，也要表达出来，所以 会有一些的压力了，但是就要仰望倚靠神。耶和华如此说，我如此领受，那也应该要如此说哈。感谢神。那由于预备讲道啊，然后开会啊，花去大量的时间，然后呢自己就感觉到自己在牧养方面做得很不够，心里常常会有很多的亏欠。我想这也就是侍奉当中的一种压力吧。很多时候呢心里会想着一些有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想去打电话关怀他，有些时候也知道有些处在一些难处当中一些弟兄姊妹，或者心灵软弱一些弟兄姊妹，想去打电话关怀一下。但有些时候打了，有些时候的话可能电话还没有打，在想着预备讲道的事情，或者查经的事情，或者有别的事情，或者这些事情都没做，马上又得开会了，因此的话想关怀别人的事情又往后拖，但是拖了之后，然后心中也感觉到有许多的亏欠。这就是我在侍奉当中或者在牧养当中感受到的一些压力。当我想到我作为一个传道人都已经是全时间侍奉了，时间还不够用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很多的这是代职侍奉的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在职场里侍奉，而且在职场里本身这个工作的压力也已经比较大了，那么还要回到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侍奉，那么会有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啊。有些是要来这个是管理音响的，播放 PPT 的有不同的侍奉的，也关怀的，有些弟兄姊妹领诗的诗情的，他们还要排练，也有些这些弟兄姐妹可能又领诗然后或者又诗情，或者有些的话他也同时也在教主入学，还在 MMT 服侍，也还在 EB 服侍。有些我就想哎呀，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服侍的压力实在是担子其实是蛮重的，所以我想的话要服侍一定会有压力，一定会有挑战，但是感谢主，要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要靠着不断的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在侍奉当中有方向有力量。另外呢，在侍奉当中啊，我相信特别是当你对别人的灵魂对别人的灵性比较关怀的时候，当你发现一些弟兄姊妹有些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那么你因着爱神的缘故，你因着爱弟兄姊妹的缘故，你应该就会想办法去指出他的错吧，或者就是去交换意见吧，想办法去帮助他，想办法去劝勉他，严重的你还得想办法去责备他。那么我想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通常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去劝勉别人甚至去责备别人通常都是一件比较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别人很愿意的话，很愿意聆听，当然我们是很高兴，但是有些时候的话可能是会感到吃力不讨好，会有许多的压力。教会的同工啊，团契的小组长，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们，通常要承担更大的压力。为了侍奉神，我们就需要忍耐这些侍奉的压力，但是当然我觉得忍耐还是不够，忍耐的话要像以利亚，他要常常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忍耐的下去，因为知道在神里面是有盼望的。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忍耐如同先知以利亚，为什么能够忍耐呢？我在圣经里面常常发现一句话，就是在列王记里面关于以利亚这一段，我就来思想为什么以利亚，我觉得以利亚的脾气其实不是太好，为什么以利亚他能够这么的忍耐呢？我就发现常常有一句话，耶和华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以利亚或安静等候，或者积极行动，他都是根据耶和华临到他的话而来行动的。感谢主。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他谈到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么以利亚第一次去责备亚哈之后啊， 他就顺服神的话语，他责备了之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躲起来了。然后怎么样呢？三年之后，神的话再次临到他。当然这三年之中，神的话会不同的临到他，但是不是叫他去见亚哈。可是呢，三年之后，神再次清楚地告诉他，让他再一次去见亚哈。这时候的话，他才再次去见亚哈。结果的话，也带来了非常美好的果效。是什么呢？因为他祷告，神就降火烧灭了燔祭，他也和以色列的百姓杀了850个假先知，他战胜了假先知，然后证明神，证明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感谢主。要忍耐如同先知，第一要忍耐环境的恶劣，第二要忍耐身份的卑微，第三要忍耐侍奉的压力。下面我们来分享第四点，要忍耐极端的逼迫。第四方面，要忍耐极端的逼迫。以利亚战胜850个假先知之后呢，他就向神祷告，那么天就降下大雨来。那么就是这列王记18:41-46有详细的记载。41节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我觉得以利亚虽然责备亚哈，他对亚哈，对这个国王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说，很快有雨了，你赶紧去吃喝吧。那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就上到这个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干什么呢？将脸伏在两膝之间呢，他在干什么？在祷告。而且我想可能这是以利亚通常祷告的习惯，非常虔诚，非常专心。然后呢，以利亚他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他的仆人就上去向海观看了，然后仆人回来回报报告，他说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啥也没有。以利亚的说，你再去看一看。然后如此七次，去看了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只不过有8掌那么大一点点而已。那以利亚说，你当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风雨阻隔。你看到是不是？以利亚对国王亚哈相当的好，他知道倾盆大雨即将来临了，他就叫他的仆人，他说，你当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风雨阻隔。那么说完了这个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亚哈是坐车去往，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面，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亚哈坐车，他自己是跑步。以利亚战胜了850个假先知，天也已经降下大雨，以利亚是否已经就大功告成的呢？不，以利亚在这个胜利之后呢，反而面临生命的威胁。所以就在胜利之后，在战胜850个假先知之后，在这个极大的胜利之后，他面临生命的威胁。这个生命的威胁来自王后耶洗别。列王记上19:1这么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什么意思？你杀了这么多，这个是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到明天这个时候，你要跟他们一样，我要你的命，不然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就是那个事，就非杀你不可的意思。耶洗别是一个非常顽固、非常邪恶的王后啊，他见这个是850个假先知都被杀了，他恼羞成怒，就给这个以利亚下这个死亡的通牒，说明天就要干掉你，明天就要你的人头。我很纳闷啊，那耶洗别你要以利亚的人头，你要他的命，你派人去把他干掉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去说一说，然后说明天才要你的命呢？为什么就不今天就要你的命呢？我真的是觉得很奇了怪。 我只能够说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连耶洗别的心也是在神的手中。神若不允许的话，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尽管神常常允许我的 头发掉在地上，但最近的话似乎感谢神，他又让长了几根，所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感谢神。那么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任何的危害都不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过的那时候以利亚并不是这么的想，当他接到了这个是耶洗别的这个死亡通知的时候，他吓坏了。第三节哈，十九章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也有普通人的软弱和灰心呢。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与这个假先知对决呢，从早到晚，那是从早到晚一整天的紧张的对抗啊。最后呢，还带领百姓杀了850个假先知，所以以利亚的话这一天一定是累坏了。胜利之后呢，以利亚又在亚哈的面前大约跑了18英里啊，跑到耶斯列，而且是在这个是暴风雨当中奔跑，没有片刻的休息，所以他一定已经是精疲力竭。以利亚胜利之后呢，换来的并不是国王亚哈带领以色列百姓整体的悔改，他胜利之后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王后耶洗别对他的生命威胁，带来的是王后耶洗别对他的追杀。所以呢，在极大的疲乏和恐惧之中啊，以利亚开始逃命，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此时此刻，以利亚又饥又渴，极度的疲劳，想到自己的光景，战胜了850个假先知，那又怎么样？国家还不是继续掌控在这位邪恶的王后耶洗别的手中吗？他想到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堂堂一个先知，还不是被一个妇道人家追杀吗？以利亚想到这些就感到极其的灰心，就坐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当我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忍耐如同先知。当我思想这一段的时候，虽然我归纳这段的这个是经文，我归纳成忍耐极端的逼迫，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人，即便是大先知，也没有办法忍耐极端的逼迫。我看到以利亚在受到耶洗别死亡通牒的之后呢，这种死亡威胁之后呢，他逃跑了一天一夜，极其的疲惫，极其的灰心呢，靠他自己的肉体，靠他的血肉之体，他没有办法胜过这种极端的逼迫，没有办法胜过这种极端的压力，他在神的面前求死。我们看到即使是大先知以利亚，他也有非常软弱的一方面，或者即使是大先知也没有办法胜过极度的逼迫。所以呢，要胜过极端的逼迫，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意志或者力量，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走出死荫的幽谷，能够胜过极端的逼迫。所以是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胜过极端的逼迫。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哈，他第五节哈，他那就是以利亚了。以利亚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箭头旁有一瓶水，以炭火烧的饼啊，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了。以色列呢，是一个以利亚是一个大先知，竟然向神求死，感谢神，神没有让他求死。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某些祷告神不听，哈利路亚，赞美神。以利亚祷告神的有不听的，对不对？神啊，我太悲哀了，让我死吧。神没有让他死，神让他睡一觉，然后派一个天使来拍一拍他，让他吃东西。极其疲惫的时候，睡觉比吃东西还重要，所以神先让他睡一觉，再派天使来给他吃东西。吃了之后呢，再睡一觉，再让天使来拍他的肩膀，起来起来，快吃东西吧。怎么说呢？然后他又吃了，又吃了，这个是第二餐。然后呢，这一餐呢特别的补。圣经说他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吃一餐竟能够走四十昼夜，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真的是太惊奇了。我觉得特斯拉的这个是充电车也没有办法做得到。特斯拉的车没有办法充一天电能够跑四十天，没有，对不对？绝对没有。所以以利亚吃了这一餐，竟然是一口气从这个是别士巴一口气走到何烈山了，大约有400公里的这个路程。大约现在不要觉得400公里很简单了，现在你是开汽车，当年的话以利亚是走路，而且有许多的地方是崎岖不平的，非常的难走。我真的是很好奇啊，我很想知道以利亚吃的这一餐到底是什么样的补品。有些时候我觉得身体虚弱，我都很想能不能搞点这东西来吃，身体就很强壮了。但是的话，我想来想去，我问袁慧能不能给我弄一点，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我想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只有受到以利亚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的逼迫，神才给你吃这么补的东西。所以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有什么样的逼迫，有什么样的补品，按时分粮，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在美国，我不清楚我们是否会受到极端的逼迫，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不太高。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信，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这种信仰自由应该要献上感恩呢。我们也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在神至圣的真道上不断地造就自己，以致呢，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都能够胜过各样的压力，能够为主发光，能够荣耀主的名，感谢主。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我看到我们其实现在正遭受一个极端的逼迫。什么极端的逼迫？我们现在正在遭受一个极端的逼迫，就是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啊。这场疫情对我们最大的逼迫，并不是身体的疾病，也不是生活的不便，这场疫情对我们最大最大的逼迫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没有办法集体的在教会里集体的一同的来敬拜上帝。这场疫情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面对面的在一起的这种深入的团契的生活。我想到其实在大陆的时候，政府说你们不允许聚会，不允许超过10人，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还可以超过100人的聚会。但是的话，这场疫情过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可以。所以这个逼迫不是从政府而来的，但是这场疫情而来的这种逼迫，这场是极端的逼迫，世界各地都遭受到这样一个逼迫。但是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灵性是一个极端的逼迫。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哎，我们现在 live stream 挺好啊，观看现场直播挺好啊，我们可以省去路途的这个是时间，不是节省了很多时间吗？甚至的话在家里敬拜很好啊，穿着睡衣也很自由。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哈，他说挺放松的，挺好的。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透过 Room 参加主入学也挺好的，透过 Room 来 fellowship 团契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互动的时候就打开声音，打开这个 video， 对不对？打开这个图像就可以了。如果自己不想分享的时候就可以 mute 自己吗？甚至的话不想 被别人看见的时候把一只猫把一只狗放上去，对吧？都可以，对不对？甚至的时候就是直接挂在那里就走开了，很简单，简单的很啊。现在呢，通讯技术让我们在疫情期间还可以能够敬拜，还能够有 fellowship， 还能够有小组，还能够有主入学，还能够聚会，我们应该为此深深的感谢神。但是呢，如果疫情过去了之后，我们已经有机会回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却还非常的留恋这种在网络上敬拜，我们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在现场一同敬拜，还有面对面的这种团契生活，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是不可替代的。我再讲一次，面对面的一起的敬拜，还有面对面的集体的团契生活，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是不可替代的。虽然呢，就是这个是现场的直播，听讲道啊，或者是听圣经教导等等，这些呢，对我们在这个是知识方面的这个是成长，效果还是不错的，知识层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要栽培我们的灵命，面对面的团契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有面对面的团契生活，我们才能够比较深入的彼此了解，彼此关怀。我们必须有面对面的团契生活，才能够发生真实的冲突啊。这个好吗？面对面会发生真实的冲突好吗？好。好在哪里呢？因为只有这种面对面的团契生活，我们才能够发生真实的冲突，也才能够在其中显露出我们灵命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在其中学习包容，学习接纳，学习认罪悔改，学习彼此饶恕，学习真正的彼此相爱。这就是团契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原因。面对面的团契生活可能会让我们彼此伤害，但是也只有面对面的团契生活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学会彼此相爱。所以面对面的团契生活会彼此伤害，但是呢，面对面的团契生活可以使我们真正的学会彼此相爱。虚拟的世界里面，一不高兴马上 mute， 一不高兴 stop video， 很简单。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就像刺猬一样，彼此刺来刺去，要彼此认罪悔改，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的灵性在人际的短兵相接之中，我们能够显露我们的问题，我们学习认罪悔改，学习彼此接纳，学习彼此包容，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成全。这些都是要在面对面的实际的这种团契的生活当中才能够达成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太适应这个透过网络在家敬拜，家里已经喜欢在家里敬拜，喜欢在家里参加团契，而再也不想来教会了，我想我们落入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危险之中啊。你把一只青蛙扔进这个是热水当中，这个青蛙呜跳起来，但是呢，你如果把一个温水，你把一个青蛙扔进凉水或者扔进温水当中，这个是青蛙觉得哎呀挺凉快的，挺温暖的，很好的。然后的话你慢慢的加热，这只青蛙说好像气温稍微有点回暖了哈，那个是挺舒服的哈。然后呢再煮的话，这青蛙觉得稍微可能热一点哈，然后这个是这么热可能要休息一下，有点头晕。这个青蛙然后就在睡觉之中的话慢慢就煮熟了，你就可以喝青蛙汤了。所以的话，如果我们想永远的留在家里敬拜，可能的话就慢慢的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灵命逐渐的枯竭。 现在的疫苗还没有出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大规模的集体敬拜，我们还是应该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彼此的感染了。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常常的祷告，求神帮助科学家能够早日研究出这个疫苗，使我们能够早日的来回到教会当中来敬拜聚会，求神施恩，使这场疫情能够早日止息，我们可以一同的回到神的殿中来一同敬拜他，回到真实的环境里面，能够有彼此的团契，能够一同的来成长，一同的来侍奉他。愿神引导赐福我们。这个是英文堂已经回来，那个是 reopen 已经三个礼拜了，当然还是有限度的，那个是 reopen、还不容易。我们也要求主引导我们国语部什么时候能够 reopen， 或者是怎么样的 reopen， 能够既安全又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成长，求主来带领。我们也求主带领粤语堂的 reopen， 我们求主带领所有教会的 reopen，带领这个是基督徒能够在疫情当中警醒，知道我们的灵命成长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见得我们会遭遇像以利亚那么极端的逼迫，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某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会遭遇身体上极大的这个是重大的疾病，或者在婚姻上会遇到特别的困难，或者在职场当中遇到特别的排挤，或者遭遇其他的困难，也都可能像以利亚那么的灰心。可能我们的逼迫压力不像以利亚的这么大，但是可能我们也会一样像以利亚一样的灰心，甚至向神求死，罢了，神啊，你取我的命吧。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灰心，都有可能的。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这些难处，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神大能的圣手一直都在拖着你。以利亚灰心求死的时候，神让他睡觉，神让他得着休息，神也两次派天使来让他吃东西。第二餐的时候特别补，对不对？吃完那一餐，走了40昼夜，走到何烈山了。所以能够胜过极端的逼迫或者压力，那是靠着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以利亚，他一定就在罗藤树下累死了、饿死了、渴死了，或者是冻死了。但是呢，神的恩典临到以利亚，然后呢，他吃了那一餐，然后呢，他也听从神的话，然后一直走了40昼夜，直到这个是何烈山呢。圣经这么说，他说，神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呢。那一餐的确是很补，但是呢，以利亚他要走这个40昼夜也实在不容易啊。然后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再想想，当你太灰心的时候，神叫你吃，即便吃的比以利亚的更补，你太灰心了，神说起来吃吧，你说我不吃。这时候的话，神哪里有什么办法的话，所以当以利亚听到天使派他起来吃了吧，你当走的路很远，以利亚从灰心当中还是振作了起来。听神的话重不重要？神的恩典临到，但是我们要接受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有难处，神也给我们有力量。所以以利亚要走这40昼夜实在是很不容易，风餐露宿，而且当时候没有 GPS， 对不对？连指南针都没有，指南针都没有。那时候中国的指南针还没有出来，也没有办法进口到他那里去，所以 GPS 没有，指南针没有，道路的话崎岖不平，很多地方荆棘重重。但是以利亚在灰心当中吃了神的东西，在灰心当中吃了神的东西，振作起来，走神的道路，走了40昼夜，走到了这个是何烈山。感谢赞美神。所以以利亚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是故事，我们听了都是故事。当然很多的难处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有事故、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都是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都是故事。盼望以利亚的故事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事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目前是否遇到极大的难处呢？是职场上的难处吗？是婚姻上的难处吗？是亲子关系的难处吗？还是其他方面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都知道，盼望我们每天都能够起来读神的话语，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所吃的补品，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玛拿，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为什么呢？因为当走的路还甚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都有荣美的计划，这个荣美的计划是神的恩典，这个荣美的计划要我们听神的话，一步一步的走出来。这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但是是一条艰辛而又荣耀的道路，必定能够得胜的道路。如果我们有信心，必定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走到神给我们所指定的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跟随主的道路上，侍奉的道路上，我们一定会遭遇难处和逼迫。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忍耐如同先知，我们要忍耐环境的恶劣，我们要忍耐身份的卑微，我们要忍耐侍奉的压力，我们有时候还要忍耐极端的逼迫。当然这是要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本分。忍耐是在患难和苦难当中忍耐等候，忍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把忍耐看得很消极。诗篇119章说，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在受苦之中，在患难之中，能够培养出忍耐的品格，这就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使我们在将来的年日能够胜过许多许多的困难，能够走上荣耀之路。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盼望我们都预备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主受苦，在各样的患难与困境之中能够忍耐如同先知，能够忍耐直到主来，并且能够靠主得胜有余。愿神赐福大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来思想今天神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面临的挑战，你所面临的压力，甚至是逼迫，是哪些呢？是环境的恶劣吗？是身份的卑微吗？是侍奉的压力吗？还是极端的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把你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来向我们的主倾心吐意，也求主用他那属天的灵粮来喂养你，来安慰你，来滋养你，赐给你力量。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开口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爱我们永不改变。但是主啊，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患难，甚至有逼迫，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乌云密布，荆棘重重，我们灰心沮丧，甚至可能想离开这个世界。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看到主你是掌权的主，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大能的圣手一直在拖着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主，我们相信你当初怎样的来帮助以利亚，主你今天你同样可以一样的来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天父上帝，求主你来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通达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荣耀的计划，要把我们的生命雕刻成和你所用的器皿，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愿主你来帮助我们走过各样的艰难，走过各样的灰心，能够无论是在职场上，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都为主发光，能够将更多的人带进神的国，使我们也可以和弟兄姊妹同心建造神的家，一同的来荣耀你的名。愿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更加求主你来帮助一切在这个是身体有软弱的，这个是经济有压力的，或者处在任何难处的，你一一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得胜。谢谢我们的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